现在我们看47章，重点呢是讲到流活水，要有生命的活水，1节到12节。然后呢，从13节到末了就是分地，要得地业，要再次强调国度的四境，所得地业的四境，所以分两段。所以以西结书47章的题目是流活水得地业。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活水，不能得地，流活水得地业。所以1节到12节就是生命的江河，生命的江河怎么得到这生命的江河？这活水在哪里得到？你怎么能够得到？我看这一段非常要紧，1节到12节，他带我回到殿门，渐渐的门槛下有水往中流，原来殿面朝东，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，殿的右边就是祭坛的南边，这很清楚，往下流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以西结他看到，他也跟着这一位带他走，看到什么？看到圣殿流活水，圣殿就是神的宝座，宝座所在地，圣殿里面能够流活水，因为这里神已经回到圣殿里来了。如果没有神，你这个殿是个空的，你没有活水，干巴巴，怎么得地？我们要得地呢，我们一定要有生命的活水，整个人改变。你哪里有生命的活水，哪里有复兴。所以这一段里面，生命的这个江河呀所带来的复兴，能够带来复兴，整个的改变，整个的环境都变，一切都会更新。原因什么？有生命的活水。所以第一节，飞到怎么样？在门槛下，就是你要俯伏敬拜。门槛什么意思？门槛人脚底下踩的吧，最低的地方。是的，活水从那里流出来，不谦卑的人得不到活水。门槛下没有流出来，是祭坛的南边，是圣殿的右边。你不在神旨意中，也没有活水，没有活水。然后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活水流出来了。他要看这个水流，所以一直往前走，从这门带到那门，带到外门，那怎么样？来看看这个水流。第三节就开始看这个水流的情况，而且一直往上涨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得到了活水了就够了，要一直往上涨，要成为生命的活水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，而不是我有点水，这个水表面都盖不住。那你是有活水吗？不够啊。表明我们怎么样能够活水上涨，成了可服的水，不可汤的河，成为生命的江河。我想大家应该羡慕，至少我自己觉得自己是非常非常不够。你说有没有一点生命也曾经充满过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还不够啊，太不够。生命活水怎么样能够上涨？就是从第三节以后，他手里拿准绳往东出去量，量了几次啊？量了再量，这一共是3次。什么叫量？首先看他手里有准绳，主的手里有准绳，准绳就是标准。这准绳第一就是主的法度，主的训诲，主的话。这我们都知道，以赛亚书8章20节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若以此不相合，必不见成功。这是标准，主的话。什么叫量？我们天天要被他所衡量，受他的审判。主的话每天都要量我们，不量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天多高地多厚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属灵到什么程度。可能你还觉得自己不错，一量就知道够不够，合不合他那个圣洁的标准、公义的标准、慈爱的标准、诚实的标准、宽大的标准、宽宏的标准，够不够？所以要量。第二，什么是他的标准？ 这个准绳。以赛亚书28:17，神的公平是什么？是准绳。公义是箭砣，就是表示公义公平是他的标准。以赛亚书28:17，所以我们要有组织这个公义公平的标准来量自己，量自己。所以他手里拿着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就量了1000肘，就是跟着这个水流往前走。所以我们的追求一直往前，不让你退后，让你向后转，跟着水流往前走，量1000肘。1000什么意思？十的成倍数，多少倍呀？十的倍数的倍数的倍数。我们要有十字架的标准，十字架的标准。所以这个准绳也代表十字架的标准。就是最近我们大家一同读过这个哥林多前书1:18-21，这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义者，在我们得救的人乃是神的大能，不但是神的大能，而且是神的智慧。21，是神的智慧。神乐意用人所什么呀，人所看不起，人看为义者的道理去救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十字架是我们的标准。一个人，你今天你爱慕不爱慕十字架，你走不走十字架的窄路，你跟不跟十字架，你背不背十字架，这是一个标准。这是衡量一个人，不是看你恩赐多大，果效多大，乃是看你是不是，你有没有十字架的标准，你是不是背十字架，是不是爱慕十字架，高举十字架，跟随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脚踪。所以这就是标准，要量。量了1000肘以后，就使我能够趟过水，水就到了怀子骨。可见呢，开头他出了这个，他从圣殿里看见这水一定是很缓的啊，是水流不多的，都没到怀子骨，就没，根本连脚面都没过，就踢了汤浪的可以趟点水，那够不够啊？太不够了。所以经过第一次量，水就到了怀子骨。什么叫到怀子骨？真道站稳。怀子骨健壮的人就是能够站立起来了。彼得在圣殿的美门口啊，跟约翰呢医治了一个什么生来的瘸腿的。当彼得叫他起来以后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他怀子骨就健壮了。所以我们的怀子骨要健壮，表示在震荡上你要站立得住，脚跟站稳。听他说脚跟站稳。我有一年在东北，就是这个扭伤，这个挑着水呀，是挑着粮食，整个的脚整个摔下来，脚整个扭了，站不住啊，根本站不住。人家把我扶起来的，大概有几个月我都是拐着走路，站不住啊，脚扭了，踝子骨不健壮。踝子骨就是我们脚底下这个地方的骨头，所以我们要在正道站稳。那你要需要圣灵的活水，不断的可被主量。底下他又量1000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了膝盖，稳固，使我们那个谦卑俯伏做祷告的工作。膝盖就是谦卑的意思，谁肯跪在神面前呢？不肯悔改，不谦卑，还背你，根本连跪都不愿意跪，不肯跪，谦卑，膝盖就是不但谦卑，而且俯伏，多做祷告，祷告有能力。所以以赛亚35说什么呀？膝盖都什么软弱的膝，有一天要稳固啊！膝盖不稳固就不会祷告，不会祷告，祷告2句就出死亡楼了，给他祷告还没2句话呢，膝盖不稳固，所以这个水就过了膝。够不够？不够，再量，趟过水，水就到了腰，水到腰一般都站不住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水的浮力很大。到了腰是什么意思？真理束腰做精兵，以弗所6章，要用真理的带子当做带子束腰。你要打仗啊，做精兵啊，为正道打美好的仗，一定要有真理。一个人没有真理绝对不能得胜，没有真理你没有理，有什么理啊？你不能自己那一套，我的看法对，你的看法对，你不合真理的标准。我们里面有真理就有腰带，你看那个打仗的腰杆挺得直极了，因为有真理，有腰带，真理束腰。 当然了，这个妖也代表谦卑素妖，公益素妖，最要紧还是真理，真理素妖。又量一千种，再量下去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饥渴，不断的谦卑，不断的被主量，也就是不断的追求。别瞧不起我们在山上一切没别的，就是量。只有肢体说，他今天还讲了，他一阵想不通说，你们太严格了，一天讲对，太严格了，至于不至于。但再想想，哎呀，应该怎么严格，应该怎么严格，不被量我们就能改变了。都不知道心思意念这么坏，这么丑，这么恶。要量，量就是蒙光照，人家就看你不合尺寸了，量再一量不得了，这个水就又涨，就成了河，就成了河了。你根本不能站住，你在水里能站住吗？你就得浮起来了，你就游泳在江河里边，就成了可浮的水，不可趟的河。不被你努力挣扎，你在圣灵的活水里面自由自在啊，在圣灵的活水里大有能力啊，活泼的在那里面游泳。这就是一节到五节被量底下，第六节以后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得到圣灵的活水的果效。所以这叫做第一到十二节，就是生命的江河。这个水是生命的活水，等一下我们还要看，跟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有关系。这个水是从宝座前流出来的，流出来的。他对我说，我们接着看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就带我回到河边。所以他把你带出来，他也带你回去。回去什么意思？你不经过被他带，你回来就没有果效。你被主带过去，然后再带回来，这个果效就出来了。你去的时候没有果效，好比以利沙，我们在王下第二章接着看三章四章五章，我们就看见以利沙一直到第六章，是吧？以利沙是增大果效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以利沙在王下第二章，他跟随以利亚是一战再一战，从基甲到伯特利，到耶利哥，到约旦河边，没有什么神迹，一个神迹也没有。但是当他的师父升天以后，当以利沙真的一战战跟到底，跟着过了河，跟到最后得到了以利亚那个外衣以后，回来战战有神迹。你看他回来以后，在耶利哥有神迹，在伯特利有神迹，在基甲有神迹，每一战都有神迹出现。那这里也如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看回来以后，回到河边第七节，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见看见了。所以我们不被主量，看不见果效。生命的活水，一个人真正得到，必定有生命的果效。见见到见到什么？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，刚才是一片荒凉，不毛之地，现在怎么都有树了，郁郁葱葱。他对我说：“这水往东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。”这个水一直往下流，都不停止，一直下到亚拉巴。亚拉巴是什么？亚拉巴就是沿海这个约旦河水的洼地，也是沿海的这个入口之处。亚拉巴的意思是不毛之地，连那个原来不毛之地都被这个圣灵的活水所冲击，改变了。本来你是不毛之地，寸草都不生，枯干荒凉，结果怎么水都流到你那，一直流到海，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。沿海大家看地图知道，就是亚拉巴海，也就是死海，本来是个死海，死气沉沉，死海就不是活水。死海是什么？是沿海。为什么叫沿海？顾名思义，我们就知道里面就充满了盐分，盐碱的海。这个海里面是什么？是苦水，是咸水。结果呢，因为有生命的活水流入沿海以后，使水变甜。我们注意这个变字，没有圣灵的活水，我们人都没有改变，一张口就是出口不去，要么就发怨言，要么就是更加厉害，要么就是骂人，要么就巧不离间，要么就是发怨言怨天尤人。你看他的口里从来没有感恩，从来没有赞美，要不就毁谤人。现在变了，沿海的水变甜，原文是得医治。我们这个水要得医治不容易，我们去过北大荒，刚去的时候都是盐碱地，后来挖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渠沟，都是犯人的血汗呢、挖出来大干大的躯干，整个冲刷，然后那个地才那个 冲你这开始进，开始什么来耕种，这不毛之地啊，盐碱之地，什么的变呢、啊？这河水所造之处，凡滋生的种物都必生火，有活物存留生火，并且因着流来的水，必有极多的鱼。不但两岸有树，下面有鱼，有树什么意思？后面告诉你，结果累累，多作为主，结果子荣耀神，许多的树木也可以成为建殿的材料，也可以多作为主，结果子底下有极多的鱼。一个人生命改变，生命充满，你得人如得鱼，就有很多的鱼。你看看彼得、约翰、安德烈、雅各，个个都是打鱼的出身。我们这里一个弟兄啊，打鱼的出身，打鱼出身，你不就会打几条鱼吗？后来成为基督的使徒，千千万万的印证他们悔改。打鱼出身，你别瞧不起，是不是？这里什么鱼极多呀，海水也变甜了。又一次提到海水变甜，这河水所造之处，百物都生活，样样都生存。没有生灵的活水，哪里也建不了教会，还支堂的支几个堂啊？百物生活，一个个都得救了，蒙恩了。必有渔夫站在河边，从隐基底一直到隐隐隔帘，就整个这一片的地方，是吧？都做晒网之处，大家都是忙得不得了，在晒网。不打鱼就不会晒网，为什么要晒网呢？因为打了鱼嘛，每一次打完鱼，很多海草杂的东西，把它洗洗干净，晒好，然后下次再用。所以忙忙碌碌在为主做工，也在晒网，也晒网之处。那鱼各从其类，像大海的鱼甚多，各从其类。青年学生也悔改，儿童也悔改，妇女也蒙恩。各个工厂、各个什么文化界是、教育界是，各界都有，各从其类，许多人蒙恩。只是十一节是不好的，我们不要做十一节。只是那么活水有一个地方到不了，你这个地方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，不得治好，必为眼底。人家都能得医治，你得不了医治，因为你是泥泞化挖石之地啊！不要做这块地，就是永远治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渴活水，你不要活水，活水到不了你那里。以前还是爱世界，像两个半姿态一样，就只顾眼前。所以泥泞挖石之地，那叫什么呀？人到你这里就陷在里头去了，到你这里就是泥泞，到你这里就是不干净。到你这里头也没有活水，也没有鱼，也没有什么可打，而且呢苦的咸的，告诉你，并为盐地。盐碱地是什么？是不能耕种的盐地，盐地就盐碱地，这个地根本不长庄稼，你白种，你种了不收。所以我们不要做这块地，你没有跟主联合。第十二节，在河这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哎呀好茂盛啊，繁荣啊，一片的繁荣，欣欣向荣的光景，其果子可做食物，又可以享受，神人呢可喜爱的美果甜果，叶子不枯干，果子不断绝，蛮有见证，是茂盛的光景，是繁荣的光景，不是有叶无果，乃是又有叶子又有果子，实际结果子，而且也有美好的见证，叶子代表见证，果子也不断绝，每月都结新果子。每一个月都接新果子，是吧？所以月数很要紧了、啊。每月月初我们就跟主联合，你就会接新果子，新的，不是老一套，讲来讲去老那几个，新的。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，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，叶子乃为治病。在这里没有疾病，因为没有咒诅，没有咒诅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啊，启示录二十二章，大家看一下，启示录二十二章。说明这个水到底从哪里来的？二十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。二十二章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是天堂啊，是新耶路撒冷啊，是神勇士的那个那里面的光景。先是又指示我在城内，这个城什么城？新耶路撒冷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城。城内当中有一道生命的河，明亮像水晶。所以这生命的河是亮堂的，一见到底，没有浑浊，纯一不杂，没有一点掺杂什么乱七八糟世俗的道理，人间的什么什么都没有，像水晶一样那么亮堂。所以我们要成为透明的， 是从哪里出来的？大将军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这个多要紧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是从圣殿里流出来的，所以圣殿就代表羔羊和神的宝座，神和羔羊宝座流出来的。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要来到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，你跟主联合。我们是个什么呀？我们不过是一个管子，你这个管子要做一个流通的管子，每天要跟那个源头啊要接上，那你就流活水，每天流活水，走到哪流活水。我们要注意啊，买东西你开汽车你要为主做见证，多拿点福音担当，你别走到哪都是哑巴不做见证，要为主做见证，要流活水，走到哪都这样，生命的活水流出来。在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，结是暗阳的果子，那不是吗？每月都结果子，是暗阳的果子。树上的叶子乃为一至万民，为什么一至万民呢？底下一点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就没有疾病了。你在这个在这一个圣城里面生活，没有疾病，这个果子不但可以享受，这个叶子都能够治病，就是说根本没有疾病也没有咒诅，就天天享受神给我们里面的平安，真正的健康。所以在那里没有咒诅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痛苦，更没有死亡啊！这个在圣经里都给我们形容。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活水，总而言之这个活水从宝座前流出来。但是你我来讲，我们天天备主粮，我们注意这一点啊！不是我怎么得到啊，谦卑饥渴要信靠他，信的人就得到活水，信他的就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让我们天天备足粮，让我们得到这个活水，而且是别人应我们蒙恩。两岸都有树海里满有鱼，各从其类甚多，多多为主结果子。底下十三节到二十三节，十三节到二十三节最后一段就是以色列的境界，再次讲明国度的境界，那个境界到底得到了没有？据说在这个历代下七章八节，所罗门的国度是达到了这个版图，但是很短的日子。所罗门后来犯罪，晚年得罪神，所以呢结果内忧外患，这个地也就都丢了，就被仇敌占领的。曾经达到，因为所罗门是预表基督的国度，那广阔，连大卫的时代都没有达到。我曾经看这地图，看见大卫的年代没有达到像所罗门那么广，那么广那么大，所以要得到。所以两边呢，前后两边两段给我们看到，我们只有得到生命的江河，那么你才能够去得地，得到神允许列祖的那个产业。没有生命的江河怎么得地？我也愿意得地，你也愿意得地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等候圣灵充满，生命的丰盛，天天得到活水涌流，天天深处备有粮，那得到生命的活水才能够得地。所以十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分地为业。所以最后国度里没有一个支派没有地，都得地业，约瑟地得两份，特别强调约瑟得两份。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，因为我曾起誓允许将这地赐予你们的主列祖，这地必归于你们为业，也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允许亚伯拉罕的业之中要实现。神允许亚伯拉罕他子孙要得到迦南美地，那就是非常广。所以十五节以后就具体的这个世界，具体世界北从哪里到哪里，北一直到哪里，西伯连这个地方就是大马色与哈马两界之间，就是北到叙利亚那个地方，一直到什么浩兰边界的哈萨哈提干，这就是北界，以哈马地为界。东界就是约旦河，约旦河南界就是死海以南，从哈马到米利巴加底斯的水沿到埃及小河，就是死海以南，都到这么远，不但到埃及小河，实际就是死海以南，是南界。西就是大海，就是地中海西，所以东南西北要知道，要清楚，要明白自己的地业，我们个人地业在哪里也应该清楚，不然到现在还不知道， 那怎么去得病？东南西北到哪里去？是在美国国内，还是在美国以外，还在大陆，还是在海外？要清清楚楚。下面就念诸为定。最后两节也很宝贝啊，第一，最后三节，最后三节啊，这里讲的什么呢？就是容许外人分地，同享地业，外邦人同享地业。这个是在摩西律法里是根本不允许的，这也表明什么？表明啊，神的恩典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看，你们要按以色列之派彼此分地，要念中分地为业，分这地为业，可以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，而且连着说了三遍，连着说三遍，分给谁？分给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，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，就是他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，你们要把他看作自己人，要分地，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所生的一样一样。所以这里的含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实现，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六节，以弗所书三章六节保罗所说的啊，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和犹太人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，三同，这三同，所以这里强调三遍，要与你们一同得地业。二三节，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，你们就在哪里封给地业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表示神恩典的宽阔，不是就你以色列得地，都要得地。这个地是指着救恩，永远的基业，天上神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分，这个基业是外邦人一同享受，同得基业，同为一体，同为后嗣，就同得基业，有继承权。还有呢，同盟应许，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大卫一切的应许，在基督耶稣里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啊，这里不过是一个暗示，所以就让我们明白啊，在旧约里头倒是提过两次，在利未记和民数记提过两次，就是越节外邦人也可以啊，在你中间寄居的，只要你受隔离，可以一同享受越节啊，就是也有份，神也有恩典给他们，只要他们肯受隔离，就接受救恩的意思，接受救恩的意思啊。所以这章我们到此为止，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多么的广阔啊！今天我们都是外邦人，我们都是不配蒙恩的，我们在国度里有份。我们在救恩里有份，我们在将来得地当中有份啊！但是今天这一章的重点是，我们要得活水，得地业。你得活水，你才会流活水，是不是？求主给我们得到生命的活水，让我们天天来到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，你才有活水。你不见主，没活水，一天跟人见面，啊，从来不肯单独的安静。我们常喜欢老跟人老坐在一块，坐着坐着，你要单独去见主，那里有生命的活水，每一个人都在那，都必须有单独跟主亲近，那我们能够得到活水，得到活水就有鱼，就有果子，得到活水千万人因我们蒙恩，得到活水我们就能够得地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啊。